11年前的4月25号，上万名法轮功学员自发前往北京国务院信访办上访，要求释放被抓的学员，还给法轮功学员一个宽松的练功环境等。上访民众被警察导往附近的中南海，结果造成了当局宣传的围攻中南海。
1999年4月25号清晨，北京及周边城市的法轮功学员纷纷自发前往国务院信访办陈情，据估计达上万人，引起国际媒体关注。不熟悉地形的法轮功学员被守候在现场的警察带往中南海。据政府内部人士透露，当局因为查找不出可以镇压法轮功团体的罪证，因此计划在425当天制造罪证，进一步进行镇压。据消息人士说，北京预先就腾出几家医院，准备在镇压后接纳死伤人员。当天特务在人群中挑唆，要大家坚持到晚上不要走，同时武警部队已经前往部署。预计5月12点，法轮功学员还没离开，就将发动武力，再次上演第二个六四事件。学员当时仍然没有察觉这是个陷阱，但由于法轮功是个修炼团体，即使面对全副武装的武警，仍然保持平静。最后在散去时，还将地上的纸片、警察丢弃的烟蒂都捡得干干净净。法轮功自李洪志先生1992年传出后，修炼人数快速增加，引发当局部分人员忌讳。1996年开始出现打压。1999年4月11号，中共政治局常委罗干的联金合作修在天津青少年博览杂志发表文章，称练法轮功会使人得精神病。天津的法轮功学员纷纷前往杂志社反映自己练功后身心受益的情况，希望杂志澄清事实。4月23、24两天，天津警察突然殴打抓捕反映情况的学员，并鼓励学员到北京上访。得知消息的法轮功学员25号便自发前往北京，聚集的学员达到上万人。
1999年4月25日，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在北京和平上访请愿，史称425北京万人大上访。让我们看一看425事件的来龙去脉。
1992年传出的法轮功强调以真善忍为核心指导修炼，因为功效显著、简单易学、免费教功等特点受到了广大群众的喜爱。然而修炼人数的快速增长引起了中共高层的忌讳。1996年6月17号，光明日报把当时被评为十大畅销书之一的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当作伪科学进行批判。之后，新闻出版署以宣扬迷信为由禁止出版发行法轮功书籍。1997年年初，中共政法委书记罗干指示公安部在全国进行调查，预定法轮功为邪教。1998年7月，公安部又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公安部门发现所谓法轮功违法犯罪的证据，但各地公安政保部门连一条的罪证都没有搜集到。在这两次调查中，一些地方的公安部门对修炼法轮功的群众进行骚扰、罚款、私闯民宅、非法抄家、没收个人财产等。1999年4月11号，罗干的亲戚何作修在天津教育学院主办的青少年科技博览杂志上发表文章，捏造事实，攻击法轮功，丑化法轮功修炼者的形象，污蔑法轮功创始人。4月18号开始，天津的一些法轮功学员前往天津教育学院向杂志编辑部交涉和反映实情，但天津当局出动武警殴打法轮功学员，并抓捕了45人。天津警方还要求法轮功学员去北京解决问题。从4月24号晚开始，北京、天津和附近得知此事的法轮功学员来到北京，到位于中南海西侧府右街的国务院信访办上访，希望寻求天津事件的公正解决。到了25日当天，请愿人群超过了10000人，这就是震惊中外的425事件。中午时分，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朱镕基会见了上访的法轮功学员，学员代表们要求释放天津被抓的法轮功学员，给法轮功修炼群众一个宽松的修炼环境，允许出版法轮功书籍。朱镕基随后下令天津公安局放人，重申了国家不会干涉群众练功的政策。当晚10点，学员们得知天津警方释放被抓的法轮功学员后静静离去，这一天整个的过程平静祥和，秩序井然。学员离开时将周围的垃圾甚至连警察丢弃的烟头都清理干净，给在场的中外媒体和北京市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世界主流媒体也开始关注法轮功。事后据内部消息透露， 天津事件和随后的425事件实际上是当局准备镇压法轮功的陷阱。参加上访的很多法轮功学员也证实，当时他们本来都自发地去信访办上访，是警察引领他们从中南海正门沿两边汇集成一圈。外界评论，法轮功的和平理性和大善大人出乎中共当局的意料，化解了冲突。425之后，当时中共总书记江泽民给政治局写信要求取缔法轮功。外界评论，中共镇压法轮功，除了法轮功的理念和中共格格不入之外，江泽民对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的妒忌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6月10号，专门负责镇压法轮功的各级610办公室成立。7月20号，中共开始了对法轮功的迫害，法轮功学员也开始了迄今长达近11年的反迫害、讲清法轮功真相的历程。新唐人记者陈雷综合报道。
今年4月25日是法轮功学员在北京国务院信访办和平上访11周年。本台记者就此采访了广州律师唐吉林先生。唐先生认为中共镇压法轮功是绝对错误的。425事件拉开了中国确立信仰自由的序幕。
唐吉林告诉记者，当年看到中共大张旗鼓地攻击法轮功，我当时就判断这绝对是一个错误。
就因为我相信这个政府他根本没有权利就是定一个信仰的团体是邪教还是正教，因为他根本没有这样的权利。但是今天中国他就再一次落在这样的就是说邪恶当中的话，会给中国带来很大的问题吧。
唐金林说，十年来法轮功学院的和平理性和坚韧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中国逐渐开始建立信仰自由。
因为当时当局对法轮功的打击，经过这么十多年的抗争，现在信仰自由这一块越来越坚定，这个信念也越来越深入人心。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的信仰自由成为中国就是社会的一个很重要的自由的根基。
对中共把425事件说成是冲击中南海，唐金林表示，
所谓冲击中南海这种观点，我认为还是会它的市场会逐渐缩小的。十多年以来，随着有关真相的继续的传播，随着这个法律知识越来越多的普及啊，就是跟这个政治常识的越来越普及的话，那这种人已经大大减少了。
99年425事件的直接起因是天津警察无理殴打并抓捕了45名法轮功学员，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到北京上访，要求有自由练功的权利，他们没有口号和标语，没有过激行为，这是中国人第一次用和平的方式表达对信仰权利的诉求。新唐人特约记者傅明曲明采访报道。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加拿大新闻。首先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头条。今天下午，多伦多的法轮功学员和支持者们举行活动，纪念1999年的4月25日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在北京中南海和平请愿。几十名法轮功学员在多伦多中国领事馆对面举行和平集会，向路人介绍什么是法轮功以及法轮功遭受中国政府迫害的情况。他们的支持者中有多年的老朋友。
They took a group of people who represented nothing more threatening than truth, compassion, and tolerance.
也有人不久前才了解到法轮功在遭受迫害。
You have to become aware of what's really going on. You have to understand what people are going through and if they're actually fighting for their own rights.
在中领馆外排队等候办理手续的一些大陆移民表示了对法轮功学员和平上访的支持。
这个就很好，你有不同声音你可以讲嘛。老百姓应该有信仰自由，应该有人权自由，这是我们每一个中国公民所应该有的。
当天法轮功学员还在多伦多市中心的布洛尔大道上用横幅筑起了真相长城，向路人讲解真相。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加拿大新闻。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头条。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加拿大各地的法轮功学员都举行集会纪念425和平上访11周年，并呼吁立即结束对法轮功长达11年的迫害。 在首都渥太华，法轮功学员在中国大使馆前举行了集会，用练功这种平和的方式呼吁停止对法轮功的迫害。
中共不断的加速、加快、加剧对法轮功的这个迫害，就是包括酷刑、洗脑，还有是使用滥用药物，甚至活摘法轮功器官，但是都没有改变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正信。
在多伦多，上百名法轮功学员采用烛光守夜的方式来和平抗暴。在法轮功被中共迫害的11年里，加拿大政府给予法轮功的褒奖多达几十个，同时也有几十个城市成立了法轮大法日。加拿大的国会议员成立了第一个国会法轮功之友。与此同时，法轮大法协会还收到了加拿大民众近50万的签名，呼吁中共停止迫害。
Well, it cannot go on forever. It is time for people to really wake up.
同时举行四二五纪念活动的城市还有蒙特利尔、卡尔加里以及埃德蒙顿。
1999年4月25号，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到北京中南海附近的国务院信访办公室和平上访，要求保障宪法赋予的信仰权利和公正合法的修炼环境。法轮功学员正当合法理性的要求，却遭到江泽民及中共延续至今的残酷镇压。时隔11年，让我们来听一听外界人士的评说。
法轮功92年由李洪志先生传出后，他的真善忍法理和祛病修心的功效受到了亿万群众的喜爱，但却引起前中共总书记江泽民的妒忌。原人民日报人民论坛副主任邱明伟指出，
早在1997年，中共内部就已经发出文件通知，要求严密监控法轮功发展。
98年7月，公安部一局又发出通知，再度引发各地公安强行驱散练功群众，非法抄家。99年4月，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的联进合作修在天津杂志上发表歪曲法轮功的文章，部分法轮功学员前往反映实情，遭到警察殴打。4月25号，法轮功学员在北京与国务院信访办官员对话时，提出了3点要求：一、释放2天前在天津被抓的法轮功学员；二、给法轮功一个公正合法的修炼环境；三、允许法轮功的书籍通过正常渠道公开出版。朱镕基总理接见了法轮功代表并初步处理后，法轮功学员们平静离开。曾任教于北京大学法学系的袁宏斌教授当天亲眼目睹了这一历史性的一幕，他对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说，
整个的场面呢，人很多，这个也很平静。法轮功的学员的这次和平的请愿啊，第一次大规模的拉开了一个中国普通民众为了维护自己的精神信仰的自由这样一个历史时代的序幕，也成为整个人类啊这个维护自己基本人权的这个历史过程的一个不可磨灭的一页。
袁宏兵表示，看到法轮功学员极其平静和理性，让他感受到了一种震撼的力量。
当时我的感觉就是，法轮功这个群体啊，将是一个为了自己的信仰，而会付出任何必须付出代价的这样一个群体。
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广说，425上访完全符合中国的宪法。
法轮功学员的上访在当时来讲是完全是一种正义的行为，而且呢，是对当时的政权呢还是具有一定的期待。那么这个事情呢就把它定义作反对政府，定义作一个甚至是反革命性质的行动，这是完全是错误的。
许多人认为425上访直接导致了中共对法轮功的镇压。广州维权律师唐金玲指出，这是错误的观点。
在普通的民众呀，仍然会持有这样一种错误的观点，接受所谓冲击中南海的这些信念。但是我想到随着有关真相的继续的传播，随着这个法律知识越来越多的普及啊，就是跟这个政治常识的越来越普及的话，这种观点我认为还是会它的市场会逐渐缩小的。
据中共内部透露，法轮功学员比中共党员人数还多，如果允许法轮功合法化，中共惧怕将来失去对整个社会的有效控制。袁宏兵说，
事实上是江泽民早已经确定了要 镇压法轮功的计划和方针。而法轮功的425的上访啊，只是为了给中共暴政一次机会，通过一种和平理性的申诉呢，希望他们明白镇压法轮功啊，将使他们犯下一个重大的反人类罪行。
从99年至今镇压的11年中，中共对法轮功采取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拖垮、肉体上消灭的群体灭绝政策。据明慧网不完全统计，至少3300多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超过10万的学员被非法劳教，数千学员被关进精神病院，受到破坏中枢神经药物的摧残，成千上万的学员遭到活体摘除器官。袁宏兵教授指出，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是当代人类史上最惨痛的人权灾难。
现在整个的11年的历史表明啊，意志、精神信仰是比专制暴政更强大的一种力量，而强权暴政呢，只能在失败中啊找到自己的归宿。
前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前中文部主任吴宝章表示，在中共60年暴政的历史上，没有一个受害者群体能够像法轮功这样顽强持久地抗争着，也从来没有一个受害者群体能够像法轮功那样彻底揭露了中共的邪恶本质和谎言暴力的真相，从来没有。他指出，中共11年残酷的镇压和迫害不仅没有消灭法轮功，反倒把法轮功推上了历史和道义的制高点，成为一种国际性的社会运动。
而法轮功修炼者坚持不懈的和平抗争，赢得了越来越多的人们的同情和声援。
吴宝章以他在新华社工作28年，在法国国际广播电台13年的丰富经验得出的结论是，法轮功问题是中国所有政治问题的核心，因为法轮功和其他中共暴政受害者们的努力，不用很久的时间，中共的统治就将被结束，民主自由的社会将会在中国出现。新唐人记者李元汉、周天综合报道。
今年的4月25日是大陆法轮功学员到北京国家信访办上访的11周年纪念日。新疆维权人士胡军和四川乐山师院教授左小环近日表示，对当局镇压法轮功感到遗憾，认为法轮功宣扬善的理念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
1999年4月25号，新疆维权人士胡军从收音机的广播中得知有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到北京和平上访，离开时还将现场的垃圾捡干净，他心里产生很大触动。
所以那时候感到很多有希望了，我真正的感觉到中国老百姓接触法轮功以后，思想意识达到了一种真正升华，用自己的理性、一种忍让和善去感化，不是以一种仇恨去面对一些事情。我们需要解决世界问题和中国的问题，就需要真善。
四川乐山师范学院教授左小环则介绍说，他在当研究生的时代所接触的一些朋友及老师都告诉他，法轮功是信仰，是正确的。
那法轮功应该做好事，喜欢帮助别人。我的一个老师就说，那个法轮功是信仰的问题，他就说共产党镇压是错误的。
左小环另外谈到，对中共当局的宣传要反面理解，他特别分析天安门自焚事件，认为在逻辑上说不通。
自焚案件我不相信，你看汽油浇了身上还不打滚，头发还没烧焦，洁净品还能够完好无损，那就是当局的宣传嘛，那不可能是真的嘛。
左小环表示，中共花那么多钱污蔑法轮功，还不如把这些钱给老百姓解决温饱问题。新唐人记者吕猛、林美琪采访报道。
11年前的万名法轮功学员425和平上访事件，感动以及激励了很多身在大陆的民众，都为大陆知名人士高度赞誉法轮功学员所表现的道德和勇气，并且呼吁民众认清中共的邪恶本质。
在香港周六举行的纪念42511周年的集会上，多位大陆知名人士透过录音发言表达他们的支持。吉林作家、林遭纪念奖得主卢雪松坦言，11年前的上访事件是自己的公民意识被唤醒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在那一天，有近万人在同一个地点为自己的权利静静地站过，虽然安静，但他们的勇气与善意却昭示给人们，特别是中国大陆的人们，不能被恐惧吓倒，要有信任，要有气度。
他希望所有的中国民众都能学习法轮功直道而行的精神。 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广则表示，法轮功学员上访是一种正义而合法的行为，民众应该敢于维权，向集权说不。
对任何打压民众的合法行为，即镇压民众的信仰自由权利的行为呢，一定要对他们呢大声地说不。
中国冤民大同盟主席沈婷表示，法轮功的和平抗争精神成为访民们维权的典范，他向法轮功学员表示敬意。
在法轮功学员的那个前赴后继的讲声下，退党三退，今天他们看到了一定的成果。今天呢，我们呢再一次向法轮功学员在这十一年中坚持不懈的斗争、坚持不懈的抗争表示衷心的敬意。
新唐记者梁真在香港报道。
在举世闻名的法轮功425北京和平大上访十一周年前夕，香港民间举行反迫害集会游行，多位社会知名人士发言，高度赞扬了法轮功学员真善忍的精神，并呼吁各界结束中共的迫害。
纪念425和平上访的集会在港岛区维多利亚公园举行。香港法轮佛学会发言人简鸿章在会上宣读声明，表明十一年来法轮功学员不求回报，坚持和平理性讲真相。
我们要告诉人们，法轮大法好。我们要告诉人们，中共是魔鬼，赶快脱离他，不要做陪葬。
亲身到场支持的支联会主席司徒华指出，法轮功学员在反迫害的过程中揭露中共邪恶的本质，并显露出真善忍的精神。
这种精神是所有被压迫的人都需要学习的，我希望法轮功的朋友得到更多的了解、更多的支持，使到真善忍的精神能够发扬光大。
多位各界知名人士到场声援，
呼吁各方的朋友看清楚真相，看清楚中共的本质，早日脱离邪恶，为追求人类的核心价值争善忍而大家共同努力。
香港退党服务中心发言人卢杰表示，香港退党义工广传酒瓶一天都没有停止过。集会结束后，游行随即开始，
游行队伍将途经铜锣湾、湾仔和中环等港岛区最热闹的街道，前往终点的中联办。
经过近三个小时，队伍抵达中联办，并在门前宣读声明。新唐人记者林秀仪在香港报道。
香港民间星期六举行纪念425和平大上访的游行活动，游行队伍的雄伟气势令许多大陆游客感到震撼。有台湾游者表示支持法轮功学员和平抗争。
游行队伍途经的地方，两旁都吸引许多的香港市民和中外游客驻足观看。天国乐团响亮的声音，讲述法轮功真相的巨型横幅和各式翻旗，许多大陆游客表示第一次见到这样的场面。
第一次看到这样的场面吗？
是啊。
有什么感觉啊？
很壮观了。
很热闹吧。
还有，我是从大陆来的。我第一次看到这样了。
啱啱嚟到，乜都唔知啊！啱啱系，
系
嘛？
好方便啊！
系啊，第一次系。
前听说过，但是没有亲眼见到过，还觉得有冲击。
我觉得跟我们受到的在内地受到的宣传不一样，但是我觉得言论自由嘛，我觉得可能没有太多评价权利，可能就是还是体制的不一样。对，但是我们确实在国内就是跟这完全不一样的，对，会很惊讶。
来自台湾的游客则表示，虽然早已听闻，但在香港看到仍感到震撼。
很和平，对，然后真相就是越来越清楚嘛，对啊，我也很支持，对，谢谢。在台湾都知道，对，只是很难得在香港可能看到这样子。
游行队伍也吸引许多游客争相拍照留念。新唐人记者林秀仪在香港报道。
本周末425上访11周年纪念活动在全世界范围内展开，韩国法轮功学员也利用公休日举行了宣传425真相、缅怀425精神的活动。下面请看报道。
在世界瞩目的法轮功四二五和平请愿十一周年之际，韩国法轮功学员在高阳市日山湖水公园举行了相关活动，让韩国市民们了解法轮功真相以及四二五和平理性的反迫害精神。
이행사의뜻을기리고그리고파룬궁의진실을알리기위해서오늘행사를거행하고있습니다
公园内正在举行花卉博览会，韩国法轮功学员为纪念四二五和平上访十一周年，在公园前为众多游人展示法轮功功法。观看了祥可的功法表演，了解了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镇压真相后，市民们说出了自己的心愿。
21세기에는더이상탄압이없었으면좋겠습니다파룬궁은여러분들에게좋습니다파룬궁탄압하지마세요
展示祥和优美的功法动作，向周围的人讲清法轮功受迫害真相。韩国学员们也一直在为坚持和平理性反迫害而不懈努力着。
평소에도매일같이기회가있을때마다그이평화로운수련법이이제중국공산당에의해서탄압받고있다는사실을꾸준히한국국민들께알려야되겠죠
当天的活动一直持续到下午三点半，最后韩国法轮功学员代表向游客们详细介绍了十一年前的四二五上访真相，并呼吁人们发扬和平理性的精神，共同反迫害。新唐人记者海涛，韩国高阳报道。
1999年的法轮功学员四二五万人大上访是一件在当时非常轰动的中国民众依法和平上访请愿的历史事件。事件中展现出法轮功修炼者的和平理性和高素质，也令世界各国媒体深为触动。在11年之后的四二五前夕，世界各地的法轮功学员以及不同的民间团体都在以各种方式来纪念这一天。以下是本台记者所做的有关纽约地区纪念活动的报道。
4月25日是一个对中国人民也是对法轮功学员具有重要意义的一个日子。这一天呢，世界各地呢举行了各种的纪念活动。现在我所在的是海外最重要的一个华人社区纽约的法拉盛。那么这里的法轮功学员呢也将举行一个盛大的游行和集会活动来纪念425。
晴空万里，艳阳高照，好天气加上法轮功学员整齐划一的队伍，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吸引了大量的华人民众。游行开始前，打头阵的天国乐团正在演练曲目，做准备工作。昂扬振奋的鼓乐声，旗帜鲜明的横幅，让许多刚从中国大陆出来的同胞备受触动。因为中共的长期统治，国人还不习惯公开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但依然看得出他们内心的震动。
我怎么还能知道就还有这么多人呢？就是这个对这个法轮功的
游行分为三个方阵，主题依次是大法红船、千古奇冤以及停止迫害、三退保平安。难得一见的壮观场面以及在自由社会中才能看到的真实资讯，吸引了大量的华人民众驻足观望。很多人对记者表示，法轮功学员讲的东西很实在不夸张，看得出他们是真的为国家好，为老百姓好。
我觉得蛮有气派的，这个气派很宏伟啊，都蛮整齐的。
游行队伍集中到凯辛纳大道之后，集会正式开始，包括法轮功学员代表、全球退党服务中心、追查迫害国际组织、前纽约市议员、中国和平民主联盟等民运组织在集会上发言。他们普遍表示，四二五代表了法轮功修炼者的精神力量，是一座伟大的历史丰碑，而法轮功修炼者也改变了中国人在暴政强权面前唯唯诺诺的姿态，坚持信仰的自由，坚持说真话做好人，这一切都成为中华民族未来的希望。中国人权主席唐百乔慷慨激昂地表示，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就是对全中国人民的迫害。受到发言者的激励，在集会现场立即就有民众现场退党，退党中心的负责人易荣女士为他们颁发了退党证书。曾遭受了7年非人迫害的法轮功学员薛海荣曾经是一位高级电脑工程师，他对于坚持信仰所付出的代价毫不后悔。
虽然经历了这一些，但是我不后悔走过的路，我觉得真理总能战胜邪恶，光明一定会到来。
前纽约市议员托尼·埃维拉再次来到集会现场声援法轮功学员。
And what I've done in the past I'd like to just continue in the future andWhat has to happen is for every American to step up and say any discrimination against anybody, but especially Falun Gong members, is wrong, not only here in the United States, but in communist China.
11年前的425万人大上访依然铭刻在很多人的心目中。 在历经了将近11年的迫害之后，法轮功学员大善大忍的胸怀、坚忍不屈的精神令无数人动容。好，这新唐人记者江光宇在纽约法拉盛为您报道。
1999年的4月25号，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到北京和平上访，要求释放被抓的天津学员和宽松的练功环境，成为轰动一时的中国民众依法和平请愿事件。法轮功修炼者的和平理性和高素质令各国的媒体深为触动，然而中共之后却对法轮功开始迫害。11年后的4月25日，世界各地的法轮功学员都以各种形式纪念这次和平请愿。下面我们到新西兰的活动现场来看一看。
4月25日，新西兰法轮功学员在奥克兰中领馆前集会，纪念425和平上访11周年，呼吁解体中共，制止迫害。曾经参加1999年425和平上访的法轮功学员申娟说，法轮功学员之所以上访，是因为天津警察无理殴打抓捕法轮功学员，而且当局当天也承诺解决法轮功学员的三个要求。
学员去那里就是有三个要求，一个是释放天津被抓的法轮功学员，再一个给学员一个合理的练功环境，公开出版转法轮。
申娟强调，法轮功学员非常和平理性，没有阻碍交通，上万人离去时片纸不留。
当我们离开的时候，他手里有一个塑料袋，他把烟头啊，警察丢的烟头，还有一些碎的东西全都捡走了，这是我看到的。
法轮功学员高境界的行为并没有感动当权者，当局不仅没有履行承诺，而且持续11年残酷迫害法轮功。据明慧网报道，迄今为止，已知有名有姓的被迫害致死的学员达3369人。新唐人记者一番新西兰奥克兰采访报道。
在42511周年之际，台湾法轮功学员于24日在台北101大楼前召开记者会，呼吁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
台北地标101大楼前聚集了来自各地的台湾法轮功学员。11年前，上万名大陆法轮功学员为了争取合法的练功权利以及信仰的基本人权，到北京国务院和平上访。三个月后，中共违背承诺，发动了对法轮功学员大规模的迫害。台湾法轮大法学会表示，多年来至少有3369人遭迫害而死。
中共的迫害，同时也引起全世界许许多多的人意之事，以及各国政府、法院、议会对法轮功修炼者基本人权的支持与声援。
去年11月，西班牙国家以群体灭绝罪及酷刑罪起诉江泽民等5名迫害法轮功的元凶。12月，阿根廷法院通过全面逮捕江泽民。今年3月，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了第605号决议案，呼吁停止迫害法轮功。朱婉琪律师呼吁全球人民写信给人权理事会以及国家元首，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101大楼前有许多中国游客，看到法轮功的和平诉求感到非常好奇。
打开你的眼睛，打开你的良心，仔细想，仔细听，仔细看，看看法轮功究竟是什么。
11年后的今天，世界各地的法轮功学员继续以和平理性的方式反迫害。台湾法轮功学员表示，希望来到台湾的大陆观光客可以将人权和自由的种子带到大陆。新唐人亚太电视陈玄清、王瑞雅台北采访报道。
伦敦的法轮功学员李勇女士几乎每天都会来到中共大使馆对面参与24小时的和平抗议活动。她回忆1999年425时期去北京上访的经历。
当天晚上坐车没有坐了，后来第二天到那了，到天安门准备外天安门中南海那边去，就有同修告诉说的都回去吧，问题已经解决了，朱镕基已经把这些问题都解决了，说是你们回家看电视吧，我们就回来了。在晚上电视上就是中央电视台就广播说是允许修炼法轮功，允许就是这几条都允许，我们就安心练功了。后来到了慢慢就知道了，他们就是派出所或者街道暗地查访谁练法轮功。
英国法轮大法学会主席彼得贾浩先生在新闻发布会上揭露中共政权已经迫害死超过3300名已经被确认的法轮功学员。 他希望英国社会能更多关注法轮功被迫害的事实。
After 11 years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persecution, one of the most powerful countries in the world, applying lots of money to stop us practicing, and still all around the world, even in China, people practicing more and more. So I think it's a great credit to the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for their bravery and their strength to stand up to one of the most powerful governments in the world.
来自英国各地的法轮功学员，他们中有白人、印度人、中东波斯人、中国人等不同族裔，一起随着法轮功祥和的练功音乐，在中共大使馆对面整齐地练功。庄严、平和、安静是法轮功特有的抗议迫害方式。新唐人记者程荣、冠奇，英国伦敦采访报道。
4月25日一直阴雨连绵，傍晚大纽约地区的法轮功学员在中领馆前集会，以特有的方式纪念11年前在北京的和平请愿活动。请看报道。
没有高音喇叭，没有呼喊口号，在中领馆前，大纽约地区的法轮功学员默默地静坐练功，以这种方式纪念11年前在北京的和平请愿活动。打出的横幅向世人诉说着他们走过的风雨。11年前在北京参加了425请愿的刘燕说，
这么好的功法为什么要迫害我们，真的就想不通。因为我们那个就是在社会上，在单位，在家里，我们都在做好人，按照真善忍的标准来要求我们自己，我们没有做过任何不好的事情，为什么这样迫害我们，真的想不通。所以我们要讲，要说，要去上访。
很多人他就是说他不去用真正自己的思想去思维，而是说中共说什么他就听之任之了，所以长久而久之他就形成一种就是没有自己真正的思维思想去思考问题。为什么这么多人去修炼法轮大法，为什么这么多人好人去受到迫害。我觉得我们就是有这个责任去告诉他们真实的情况，而且怎么样去脱离开中共对他们那种精神上的那种控制。
参加集会的还有不同的族裔，2005年开始练功的彼得显得很快乐。
I just thoroughly enjoy it because I started practicing in 2005 and I was just attracted to it because the lady gave me the book Chuan Falun, which contains the core teachings of Falun Gong, and I started reading it and I just found it to be very good and I decided, wow, this is really what I want to do.
他说，各国政府都在谴责迫害、褒奖法轮功，对迫害元凶江泽民的起诉纷纷立案。什么是真相，什么是中共的宣传，一目了然。新唐人记者蓝青，纽约报道。
4月25日，美国中部地区的法轮功学员在中共驻芝加哥领事馆前集会，纪念1999年4月25日在北京的和平上访。四位原清华大学的教授、教师、教工和博士毕业生在集会现场回顾了当年425上访的真实情况。他们呼吁民众关注法轮功，一起结束迫害。美中法轮大法学会负责人杨森表示，所有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中共人员都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
中共对法轮功11年的迫害，不但造成大量无辜生命的损失，也波及大量大陆修炼法轮功的知识分子。原清华大学副教授徐云在集会中表示，11年迫害过程中，在中国大陆最高学府清华大学至少有60余人因修炼法轮功遭到迫害。
清华大学的教职工、学生、校友中至少有60余人因为信仰真善忍、修炼法轮功被关押、判刑、劳教。其中电子工程系毕业生袁江年仅29岁，被中共警察施酷刑折磨致死。化学工程系学生柳志梅因为修炼法轮功被判12年重刑，临出狱前遭警方注射毒针，在回家的第三天突然精神失常。
据参加集会的美中法轮大法学会负责人杨森宣布，迄今为止已经确认被迫害致死的大陆法轮功修炼者已经有3369人。杨森表示，所有参与迫害的中共人员都要为此负责任。
杀人偿命，善恶有报，这是永远不变的天理。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林冲，芝加哥采访报道。